翻开经书第九页，从这个第二行开始，是以念序，前面是献瑞啊，以前献此土和他土啊，各有六瑞啊。以念序呢，就是弥勒菩萨开始对这个所信的瑞相呢提出有疑问。大家看经文，尔时弥勒菩萨作誓念，今者世尊现神殿相，以何因缘而有此瑞？今佛世尊入于三昧，是不可思议，现稀有事，当以问谁，谁能答者？复作此念，是文殊师利法王之子，已成清净，供养过去无量诸佛，必因见此稀有之相，我今当问。这是弥勒菩萨的一个疑念。那下面呢，还有大众的这个疑念。弥勒菩萨就是我们《法华经》的这个发起众。文殊菩萨呢是对机众，这都是等觉的菩萨，所以《法华经》的四大菩萨是文殊、普贤、观音、弥勒。因为观音菩萨是大悲，弥勒菩萨是大慈。这个文殊菩萨是大智，普贤菩萨是大恨。这个弥勒菩萨，他跟释迦佛的缘分非常之深，但是他虽然作为等觉菩萨已经在兜率内院，继承释迦佛的这个佛位，就是去佛一等，离佛呢就差一点点。等这个一百年减一岁，人寿命减到十岁，再一百年加一岁，加到八万四千岁，再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寿命八万岁。这个时候弥勒菩萨就来到人间示现成佛。所以释迦佛是我们人的寿命一百岁的时候来到人间，这已经是非常混浊的娑婆世界的状况啊，一切衰败相 都已经现前，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非常多。但是等弥勒菩萨要来示现成佛，人均寿命是80000岁，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没有战争，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资源都非常的丰富，人的烦恼也非常少。但在那个时候能遇到弥勒菩萨，能够发心修行，他的善根也非常深厚。所以弥勒菩萨在这个龙华树下成佛，释迦佛是在菩提树下成佛。这个龙华树下成佛是大型的讲经法会，就是3次。头一次是96亿人成佛，是解脱得道。第二会是94亿，第三会是92亿。凡是在释迦佛的法中剃度出家受戒的人，都在龙华山会成就。这是释迦佛就玄机的，就是在释迦佛法中能够听闻释迦佛的教法的，在弥勒菩萨出现时，如果他还在人间，就是没有堕落到恶道，没有升到其他道去，在人间都会遇到弥勒佛。所以弥勒菩萨他要成佛，这个三会讲经都是针对有大善根的人讲，剩下来一些他方世界或者是恶道出来的佛法善根还不深的人，那他就在三会之外随缘方便说法，这个使一切众生都能广种善根。弥勒菩萨，这个弥勒呢是翻译成慈氏，也叫阿逸多，就是阿弥陀佛的阿，翻译的逸，多少的多，汉字就是慈氏，慈氏菩萨，慈氏氏就是姓氏的氏，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姓，弥勒菩萨呢他就是姓慈，所以叫慈氏。那么慈氏特点在哪里呢？就是慈悲，所以大慈弥勒菩萨，观音菩萨是大悲。大慈就是给众生快乐，大悲是替众生受苦。弥勒菩萨他不替众生受苦，他是给众生快乐，就是他在修整个佛法修行的路上完全是快乐的修行，包括精神上的快乐，也包括物质上的快乐。这个后面文殊菩萨就会揭发这个谜底。但是弥勒菩萨他修行 都喜欢到有钱的人家啊，有地位的人家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有钱有地位啊，这个享受好，他天天跟他们混在一块儿，在一块呢，这吃的也好，住的也好，自己呢还在那里很高兴，一边高兴一边也又用功修行，所以他本来跟释迦佛一起发菩提心的，结果呢，释迦佛跑到他前面成佛了，他还在当菩萨，这个就是这个快乐的修行啊，不够精进，不够勇猛，但是他毕竟也可以快乐的修行，所以有些人福报很大，他在享受福报的同时也在用功，也在办道，这是也是可以的。那么弥勒菩萨见到了法华会上佛所现的这种种瑞相呢，实在是殊胜无比。你看前面有这个四花六洞，然后有大众的这种踊跃欢喜，佛又放大光明，就这种瑞相是弥勒菩萨跟随释迦佛听经闻法以来从未见过。佛所讲经每一次所现的瑞相各不相同，这个现瑞相呢，跟他背后蕴含着将要讲的经典的文义是相应的，类似于我们人间是什么样的人要来了，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你的那个广告，你的前提的预告宣传和准备工作要配套。所以佛所讲的经典前面有的瑞相，就是他已经预告与会大众今天有什么殊胜的因缘，准备讲什么法。那么弥勒菩萨也是大菩萨，他跟随释迦佛修学多年啊，也见过很多佛的讲经说法，当然这个菩萨他能发起疑问，一方面是自己不能完全把握佛要讲的是什么经典，这个瑞相背后是什么意思，另外一方面呢，有佛在，就算你自己感觉知道，也不能自己就觉得已经完全知道了，因为毕竟你还没有成佛。所以佛的境界啊，不可思议，所以自己需要提出来问个详细。同时呢，这些大菩萨要提出疑问，心里要有思考，他是为了引导与会大众。就是有些人他觉得这个地方含糊不清，虽然知道很好，但是好在哪里不知道，那么你懂的人大菩萨就要带头问。所以请法师讲法，请法有些是为自己请，有些菩萨是为别人请，他知道哪个众生需要听哪些法，但是众生不知道请，不知道问，怎么办？那菩萨要站出来问，就问的比较得体。 那我们在现实的人生中，在修学路上常常会有疑惑，不敢问，凡夫都是胆小，心量比较微弱。那么如果有人体会到周围的人都需要问的时候，他才站出来为别人去问。有些人是想问但是没有叙说的能力，讲了半天一个问题也没讲清楚，问也问不来，那干脆就不问了。但有人呢，他有水平，他可以总结经验，把该问的就问完了。所以这个师之道合，就师父和弟子啊，这个授受之道，就师父老师要把正道传授给弟子，弟子要学会去接受这个道，这叫师之道合。那你不会接受，接受的不到位，那这个道就越学越不像道。所以需要有明白的人把这个不明白的地方替大众问出来，即便还没有问的因缘，我们听的人如果自己听懂了，也要考虑到别的人能不能听懂。老师这样讲我是听懂了，可是别的人能不能听懂，能不能有更好的方法让大众听懂。他在一边学一边都要考虑到为大众着想，就不只是说我要掌握这个知识。所以代代相承，佛教讲究传承，讲究印证，原因也是在这里，就是你明白了接受了，你要让这个法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与道相应。所以弥勒菩萨他首先看到这种瑞相，在心里面就升起这个念头，他说今则世尊现神变相，就现在这个世尊呢，释迦牟尼佛，佛的十大称号之一，有世尊，就包括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善事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十大称号就像我们的职称，教授、副教授或者老师。这佛有十个称号，都是根据佛的万德庄严来体现的。因为佛能够悲智双运，有智慧超越三界诸天，有慈悲就能够做人天教主、三界导师、四生慈父，所以称为世间之尊，叫世尊。那这个世尊要现这个神变相，神变相就是瑞相，好的相。但这个相呢太神奇了，是世尊以他的智慧和慈悲变现出来的。就是如果没有佛的慈悲，如果没佛没有想讲、想表达更深的佛法的义理，那他这个相就不会变现， 就不会出现，包括啊天玉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乃至六种震动，这整个大地震动啊，佛门间要放非常殊胜的白毫相光，而且还让与会的大众在佛的光中就见到了其他世界的六道众生，以及佛在那里讲经说法。就是佛现这些瑞相呢，它不是通常的做法，是不可思议的做法。通常我们看阿含经里面，包括金刚经里面，通常他没有现这么多的瑞相，没有让别人看见他有什么特殊，特别是南传佛教，他把释迦佛直接是当作老比丘来看待，就佛在僧树，佛也是在出家人的行列，也是出家人的僧人的这个数量当中的一员，就佛在僧树，四果罗汉证得涅槃，他们认为就跟佛一样了，都证得有余涅槃。所以一般来说呢，没有特别强调佛的这种神通啊变现的种种瑞相，但是阿含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学习佛法之后，对于四大，是地水火风这四大完全自在的这种记载，或者阿罗汉也能够做到入地如空，履空如地，是在空中走路，或者进入这个地下跟在空中一样，就这些神变相还是非常的局限。就像如果跟大乘所讲的眉间白毫四花六洞这些大的瑞相看呢，那些就像是变魔术一样，一点小把戏。那么大乘的瑞相呢，那就不一样了，就把这个世界跟宇宙法界无穷无尽的世界连在一起，就他的心胸眼光都非常的高远，所以他看到现在的世尊现的是神变相，神就是神通自在，变就是变化变现或者显现，神则天然，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想，假如有什么特殊的相，我们会觉得很惊讶很奇怪很特殊，但是世尊现这种种神变相，与会的大众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惊讶害怕，他是非常自然而然的感觉到，大家认为那样也顺理成章，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但是与平时却完全不同。这个有些人善根比较深的，对这种种神变相他能体会的更加深刻，如果妄想多执着重的凡夫也不见得都能体会到这种种神变相，所以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像佛经同一部佛经 在读诵经典之后，有些人就能够有很深的体会，有些人就什么都没读懂。就这个根据每个人的善根基础也各不相同，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有多少差别的根基，在佛的神变相中都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现这个神变相。那么这种神通变化的相状呢，不可思议。所以他说以何因缘而有此类，就是问这个因缘。因就是内在的根据，缘就是外在的条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景出现。其实我们大家在生活中，无论你遇到了幸福的事情还是遇到了麻烦的事情，你也都可以问以何因缘而有此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我们如果不想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人，你就要问。因为所有的人生遭遇，外界出现的根本原因都在你的心中。你遇到了好人好事，好像是幸运，实际上你如果没有这个福报，没有这个德恨，好事情你是体会不到的。能体会到人生的幸福，就是它的内在的根源，内在的根据非常重要。这是因。同样的，如果你遭遇了不幸，待人接物看了别人看不惯，心里过意不去，这个主要的因还在自己，因为你带有一双挑剔带刺的眼睛，看什么都看不顺眼。那么反过来，如果你是有智慧有福德的，你遇到外境，这个内在的因就决定了你的人生去向。遇到好事情，我们倍加珍惜感恩啊，使自己更加提高。遇到了坏事情，正好以此磨练自己，奋发图强，更加精进。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观察人生是苦，寿命无常，内在的贪嗔痴剧毒，你把这些看得更清楚，你就会更加努力的修行。不是说我们消极逃避，看见了人生是无常喊几句然后就跑去出家，跑去出家也一样无常，也一样是生老病死。所以学习佛法并不是看到了不好的事情开始逃避，而是看见了这些存在的必然性，就死亡是必然的，老也是必然的，生病也是必然的。看到了这些必然性以后，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就是你从内心中对这些必然会出现的人生遭遇和境界给予调整。所以内在的因要是正了，这个外在的缘，它对我们来说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啊，像有些人用功修行一段时间，这个身心有所反应以后，他以为就是附体了。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神神叨叨的，动不动就说是附体，这个说来说去呢，自己也想说是附体，因为一说是附体，好像那个罪业就不是自己的，只要胡说八道也没关系，反正是附体又不是我，这不想推卸责任。那你说没有附体，他要自己要承担责任，你所有的语言讲出去，你都是有，是你自己讲的，又不是附体讲的。在前几天还有个人打电话给我，他在那里上课，上着上着突然就嚎啕大哭，然后在房间里面就很难受，这背呢，只要他一难受，这个背就凉飕飕的，有东西往上爬，身体控制不了，在那摇晃，还问别人，别人说他附体。哎，他也赫然就感觉到一定是附体，背后就有东西，越想呢越觉得是附体。他说我不想动，他就在那里动，既然不是附体，我不想动他就不应该动，为什么我不想动他还要在那里动，这就是附体。哎呀，这个他打电话问我这附体怎么办，我说不是附体，他说是是，我说那就给他超度呗，你怎么办，你要怎么超度啊，我说你跟我讲了我就给他超度了，他真的，我说真的你相信啊，他说我相信你啊，不过你要是相信我了，我告诉你，你以前练过气功，他被我说对了，他说我练气功你怎么知道，那气功嘛，你这个气脉在那里动嘛，动动的自己还控制不住了嘛，他就有表现了嘛，地水火风四大一条，身体一下热一下冷，一下动一下又动不了，我给他一讲了就讲对症了，他就想哦原来不是附体，第二天开始他就觉得啥事都没有了，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世界不了解啊，往往会责怪别人，责怪外界。你看连用功的这个附体这个情况也很多，为什么有些人一超度就好了呢，当然就算是附体他也只是一个缘，那个附体他干嘛不附到别人身上，干嘛要附到你那里去啊，这是你把他招回来的，你的心脆弱想依靠别人，说白了他的内心是不敢承担啊，身体动起来他不敢承担，他要说我用功用错身体动起来控制不了了，好像我就是神经病不正常了，他不敢承担这个结果，就把他推给附体，是心理脆弱导致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他能够承担当下一切法不可得，内心也是无我，如果内心完全是正确的光明，我身上所有的表现都是我自己跟别人无关，那个附体他就没办法附你了。我们不是说附体没有，那鬼神之道啊确实有，佛教也讲有六道轮回嘛，这个鬼道的众生就是阴气较重，就你心里有鬼呀，心里有鬼外鬼就进来了，心里要是没有鬼，非常的中正光明坦荡荡正大光明，那个鬼到你这里他就被你教化了。所以如果你内心具足正念慈悲清净心，所有的鬼想到你再来附体，他到不了你身上，只能在你外围给你做护法，那你修行好了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他只能给你护法不能靠近你，因为你太有光明了。可 可是如果你内心很黑暗，黑暗到自己老想找个东西靠，那人又靠不住，那就靠鬼了。我们很多凡夫的这个心态也很奇怪，很多时候他想出人头地，是不是？我们从小就想出人头地，总想在别人当中要突颖而出，别人都考99分的时候我就想考100分，别人都考98分的时候我只要99分也够了，就他一定就想比别人多一点点，让别人的眼光向他这里靠近，这就是依赖性。就正是这样一种依赖，就心里变成有鬼，总想自己跟别人有所不同。你要找不同就找到邪道上去了，所以你会看那个人有神通，哦，觉得好，他有神通，我只要学了神通就跟别人不一样了啊，或者我找了一个有神通的师傅，我跟别人也不一样了，我的师傅有神通的。他总想在这个人世间凡夫的世间平常的生活当中找到一点点哪怕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但他不知道向内求。如果你不是那块料子，你哪怕是释迦佛座下的弟子又怎么样？还不是一样要受因果业力的牵制吗？你如果自己不努力，就算把你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也在莲花包里面也出不来。就这个随业受报啊，你看不到因和缘，世间一切都是有因有缘世间生，有因有缘世间灭，都是有因的。当然那些觉得自己附体又想找别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这就是因，他想解决又说明他很害怕这个结果，后果不堪设想，自己呢心里面又脆弱，那心情就很复杂。还有一个人，他读书不想读了，他说这个一到考试就紧张，考试都紧张，我们大家都考过很多试了，每个人都上过很多学，考试紧张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紧张的。那紧张以后呢，他该背的都背不下来了，然后就很痛苦。不考试他很正常的，一到考试到了，哎，就紧张了，一到这个新的环境里了也紧张的不得了。他去问一个师傅，那个师傅还是说他附体，考试紧张也附体。那他问我是不是附体，我说不是附体。他说什么原因？我说因为他小时候受过伤害，或者受过恐惧，没有安全感，是不是？你考试到害怕，考试考不好，肯定是没安全感。那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小时候考试考不好，回家给父母亲打，或者父母亲骂他，骂他了，他就觉得父母亲是最靠得住的人，你们居然骂我打我，那没有安全感，所以一到考试他就紧张，就害怕。这是因果循因呢，你从他的心理上对事物的反应，都佛教讲都有相似相续的。你今天对这个事物的反应是这样的反应的态度，你以前肯定也是这样的态度。以前的态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你今天只会这个结果呈现出来。那我跟他讲了以后，那这不是他本人，是他的老师给我打的电话。他老师就会问他，你是不是受过恐吓啊？哦，他说是啊，那8岁的时候就受到恐吓了，啊，害怕就没有安全感。那让他把这个害怕的这个情况说出来，再以现在长大的这个智慧去分析， 其实你那个时候不应该害怕的。那小孩子嘛，考得好考得不好都没关系，你怕什么怕？所以这个父母亲啊，对于子女啊叫做监护人，这个监护人监督还要爱护，还要保护他。有些父母亲不会当，只会打孩子骂孩子，哎，这个打骂其实对他的一生啊后果也是伤害很深的。当然这个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每个人他自己还是有因的，就自己过去生也这么骂别人打别人，所以这次也就该给别人骂给别人打，就是这个前因你找到了，你所有的遭遇境界都不会去责怪任何人。那么因是自己，缘是外境，也可以客观的分析，就它是不是附体，还是自己的修行过程出现了正常的境界，只是自己的脑子还不清楚，不明白客观的规律，然后自己判断失误，以为有东西，那这就是不了解外在的缘。对于这个弥勒菩萨来说，他前面过去所有的佛现的瑞相以及佛讲经说法是什么因什么缘，他都看得很清楚。就像我们大家在这里听经讲课学习大乘经典，你内在的因是什么自己很清楚，你干嘛要听课？外在的缘是什么条件我们也很清楚，就是了解了这个因和缘，你心里就踏实了，就知道你不会上当，不会是一个这个那叫什么一个营不是营销，是那叫有一个很非法的组织哈，传销是吧？哎，我们也不是传销佛法，就是你在听闻学习做任何抉择的时候，包括你做生意，天上不会随便给你掉个馅饼的，除非你已经把馅饼扔掉天上去了，它会掉下来。你已经种下很好的福德了，你的福德呈现是正常的。那不得少福的人，内心又贪得无厌，那你看见以为自己有很好的馅饼了，其实可能是陷阱而不是馅饼。你看那些什么高利贷跳楼的跑掉的，都以为是馅饼随时会给你扔过来，就不懂得外在的缘啊，只观察随业力凭自己的贪嗔痴烦恼去做事情。同样的，如果你观察到外在的缘，也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那在修行路上这个更加重要。世俗的凡夫本来就以贪嗔痴指导自己去生活，是非好坏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但我们内心学习佛法的这条道路，你看看自己，无论你去请教问题，听经闻法，还是面对生活，面对僧团，自己身边的一大帮人，具体到某一件事情，你对这个事情的发心，你是什么因？是排斥，是嫉妒，是包容，是慈悲，还是自己实事求是，还是扭曲事实？就是这个起心动念内在的因，你要完全看清楚了，那你就非常坦然，对自己好，内在的智慧 就懂得自己的内因，就是我自己所有的起心动念，我的心地是我生命的因，我生命的花果是靠我的心所想的那个因那个根生长出来的。听经闻法学习知识乃至做种种事业，只是泥土阳光和外在的缘，通过这些缘把你的内心的世界彰显出来，包括我们的长相，你长相要好看还是要难看，要别人让看到你就开心呢，还是看到你就讨厌，就看你自己的起心动念。你的起心动念很坦然很慈悲很无我，慢慢慢慢时间久了，你身边的人看着你啊，都非常亲近非常的喜欢。如果你天天在那里说三道四，哎呦师父啊，那个人又欺负我了，这个人又怎么样了，你的内心到底想要什么？你这个想多了以后，别人看见你全是自私自利，一点亏也不吃，一点苦也不吃，明明你应该做的事情都让别人去做，还话要说到自己赢。我经常听到有些人到我那里说是说非，但是没有一个人在说是非的同时说自己也坏的。我都看见那么多他的坏在那里，仿佛给他指出来他还是不听，他是没有这个内照的智慧。他有真诚心呢，你给他指出来的毛病他会改，他没有真诚心，他巴不得我告诉他别人坏你没错，哦，他就高兴了，这个师父对我好，看到你毛病告诉你了他不改。所以众生也是很刚强难调，原因都是愚痴无知，就对自己的内因啊一点都不了解。那对别人的智慧呢，就是你了解缘，就是你要了解别人的需求，看到别人的起心动念是正确还是邪恶，对还是错，看到我们自己所遭受的依报世界，包括你的生活起居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就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就像有些地方空气很差，环境污染，这个文明道德不够，大家彼此没有互相推让，只是互相的争执。有些地方风气非常好，彼此之间讲究礼仪，讲究谦让，互相帮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环境被你碰到？你能看到这外在的这个因缘。所以佛法跟其他的任何宗教哲学不同的地方，就是佛教的缘起观，就是有因有缘世间生，有因有缘世间灭，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此无故彼无。就是所有的那个结果出来都有它的前因先出来的，就你的内心由贪嗔痴三恶好坏烦恼在那里此生生起来了，然后别的人的贪嗔痴慢烦恼也生出来了，你的生活也就充满了贪嗔痴烦恼了，此生故彼生，就由于这个条件构成了那个条件，有了陶瓷这个杯子就做成了，没有陶瓷这个陶瓷的杯你梦想都不要梦想，有了那个木头我们这个桌子就做成了，没有木头我们就做不成。那这个陶瓷要是毁掉了，那杯子肯定也就无从存在。所以不管是依报的外在世界还是正报的内在身心，都同样是因缘所生法，皆无自性。从因缘法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是净土？十方诸佛所证得的圆满报身佛的净土，十方诸佛都居住在净土当中。唯佛一人居净土，其他众生，九法界的众生都不算净土。因为只有佛，他内在的因和外在的缘才彻底清净了，净化了。那我们对于这种净化的程度还是非常不够的。所以这个弥勒菩萨，你看看他的修学未登补处啊，是大菩萨，随时在观察因缘，观察因缘，这是一个重要的修行方法。所以前面讲种种因缘，种种性节，种种相貌，行菩萨道。这个种种因缘，就是我们小到一个念头、一件事情，大到你的这一生、这一世所做的终极大事，都算种种因缘。你见到任何一个人，处理任何一件事情，这中间都是有因有缘。明白了这样一个因缘的过程，那你就可以针对每件事情先观察因缘，看到自己内在的这个因是什么，过去的因是什么，感召今天现在这个结果。那我们在这里非常安静宁静的很安详的听闻佛法，从这个因来说，我们发心非常的纯正，没有丝毫贪嗔痴的烦恼所左右。缘就是我们跟大家的缘结得非常好，彼此之间都是以善人相待，就是你感觉得到我们周围的人都非常善良，都是向往佛法，向往修学，希望自己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理，你看才来坐在这里听课，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是非常殊胜的。在世间普通的这个世俗的活动里面，都是不是名来即为利往，要么就追逐当下的享受，要么就为了得到世间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这里听经闻法，我们如果一个人在家里念佛打坐，你一定不会为了世间的种种无常之法去生烦恼，去起心动念。所以这个因缘叫做殊胜因缘。其他的呢，还有善因善缘，好的因缘你见到谁就很高兴，坏的因缘呢，你看到谁就很麻烦，很讨厌，心里那个无明火撑一下就起来，不知道咋回事。那你就要知道，这以前自己干过这种让自己让别人烦恼的事情。所以依果循因，随时随处观察因缘是重要的修行。观察到不好的这个遇到不好的事情，我们能观察到自己不好的因，一旦观察到了，你自己的问题就解决了，一旦解决了，你的智慧经验就丰富起来了。比如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头痛了，或者身上哪里不舒服了，你首先观察因上，肯定是自己做错事了。不管是怎么错，比如说你以前摔跤了，摔坏了，以前不小心出去，头被风吹了，这都是属于坏事。坏事不一定就是去伤天害理才叫坏事，就是你不符合 规律去做事。今天特别冷，我出去的时候为了风度就不要温度了，那你就把自己冻坏了。这个因就在那里种下去了。就当你观察到这个因，你就知道自己那件事情是错的。你今天看到别人在那里很讨厌，以前他跟他吵过架，你现在看到他产生讨厌的心理，你马上要观察到这个因是过去自己也有错，然后赶紧忏悔。你不喜欢人与人之间有矛盾有隔阂有烦恼，你这样一想呢，你内心把自己的那些不良的心态、不良的行为、自私自利的想法、逃避现实的想法全部忏悔一遍，让自己的心完全净化掉啊！你从因上改过来，它这个缘很快就改过来。如果你因上还没有改过来，还是在那里责怪别人，老觉得是别人对不起我，我就是对的，我就是没错，这个凡夫就没有一个是真正自己对的，因为那个根源都是我执，怎么可能是对的？就是你的那个自我都是被自我欺骗的人。那你如果认为一定是自己对，一定固执在那里，还爱面子，还放不下自己，那你那个因越结越厚，怨仇越结越多，烦恼自然越来越严重，旁边的人对你越来越不可理喻，无法想象。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你一个念头就会感召不良的外境，就你一个念头背后还会有巨大的一大堆的念头跟着他去。你最初一个念头想起来说这个人很坏，可能就一个念头，后来越想越觉得他坏，那就严重了，你的世界就破坏掉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啊，遇到了好的因缘，我们赶紧珍惜，难得稀有，在好的因缘上我们更好。不好的因缘就是对自己的内因和外缘要有充分的认识。那个人如果真的很坏，你找不到自己的这个坏处是不行，因为恶缘必有恶因，就遇到恶的缘到你身上，你那个恶的因一定是在自己身上。就是有句土话讲，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要是没有缝，那个苍蝇就叮不进去了。就你自己如果没有恶的因，所有的一切恶缘跟你是无关的，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就看不到，你就碰不到，碰到了看到了都有关系。这是内因上可以自己主动的改变，净化自己的因，一旦净化之后，外在的缘就成为非常好的作用。我们经常想古人说乱世出英雄，太平盛世出败家子，这个很麻烦。太平盛世好了，怎么还会出败家子？大家都日子过得很好，他也不激励，也不努力，也不学习，日子都很好过，过来过去呢就出那些浪荡公子就出来了。这个乱世大家都要战战兢兢认真对待，有时候民不聊生，就有大菩萨毅力坚强的人要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啊，把这个外在的环境改好。所以遇到越坏的环境，我们发菩提心发的猛烈的人，他进步越快。你没有遇到坏的环境啊，人性是人的特性是惰性，就人之初性本惰啊， 每一个人一生下来他都具有惰性。惰性是什么？就是得过且过，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好了，他就不思进取，没有动力。所以如果你的内心发菩提心非常纯正啊，遇到了不良的外境，要么就你生气，你抱怨，甚至你要报仇，要么你看到他很可怜，对方做错了，无智无知，没有智慧，也不了解真相，他也很痛苦，也很烦恼，我们赶紧想办法去度他，让他改变过来。他要是改变过来了，天下太平了，就没事了。所以你这样一来呢，所有恶劣的环境外境就是成就你的能力，成就你的德行的靶子，打枪的那个靶子啊。一个坏人在你旁边，他特别坏，他越坏你越好，他越坏你越好，等他坏到尽头了，你身边的人都知道你这人好到尽头了，就是他是锻炼你。但你如果不用心的话，在那里他坏两下，你也坏两下，逃两下你又碰两下，这样子你也不进步，他也不进步。就像这个掉到水里面，两个人你拉我，我扯你，扯扯扯，越扯越深，就全掉下去了。他要拼命拉你，你要拼命跑，他越拉你越跑，你就跑出来。就是看到轮回的苦，这个六道轮回善恶业报啊，都是有因有缘。我们完全可以凭我们自己的智慧和观察力，观察到我们生活中的因缘。就是我们现在是人，凡是正常的人，在人生中出现的问题，你都有能力可以观察到它的前因后果。记住这句话哦，你观察不到是你懒惰，或者说你还没有这个机缘，没有掌握这种观察的方法。凡是人出现的问题你都能观察得到，鬼出现问题你也能观察得到，就是恶的坏的你能观察得到，那个好的好到什么程度你需要训练。因为人在六道中所谓欲界五趣杂居地，人的观察力比那个恶道的观察力要强。你仔细看贪嗔痴烦恼相对应的三恶道，自己能看到这些事物的前因后果。但是四禅八定的那些在禅定当中的人，你如果没有禅定的话，你观察不到他的前因后果啊。那你就要问了，为什么你怎么这么安详，我怎么从来就体会不到？为什么你的四大是很快乐的，我怎么这四大这里也病那里也麻烦，怎么这么不舒服啊？因为你还没有达到禅定的境界，所以你观察不到。你要问弥勒菩萨，你看他 一看到以何因缘而有此瑞，有什么因缘会有这个情景出现呢？因为弥勒菩萨还是等觉菩萨，这个瑞是佛的境界，佛的终极境界，最高的境界四花六动，所以他看了他还是不理解，还需要问，甚至疑惑。我们人生就叫做学问学问，不问的人他就学不好。你学了要问，问了要学，学了再问，不懂就问，你就进步了。不懂了囫囵吞枣，似是而非，以为懂了好像就这样，事实上呢自己也稀里糊涂，不是真懂，那他就学不好。所以我们要学会在人以下的，你要先观察，能观察清楚，然后在这个六道中，像这个阿罗汉，他证得涅槃，出三界了，三界以内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他一看因缘太好看了，清清楚楚。我们人为什么 会围绕那个自我在那里生气生烦恼，因为他背后假设的那个自我太强烈，我执太坚固了，我执要是没有了，他的生命的那个毒瘤就被切除掉了，从此他的生命，他的内心世界一定是安详自在啊，他能阿罗汉就能观察到凡夫众生善恶报应的前因后果。那个菩萨呢，发了菩提心之后，他一看阿罗汉也太局限了，你那个菩提心干嘛不发出来呢？明白无我正得无我，就在无我的世界里面待着，哎，不去度众生，你这个能源不是浪费吗？我们现在资源浪费，我们这个心性的妙用是人类最强大的最严重的资源浪费，其他的物质什么石油啊什么粮食啊这些东西浪费都是表面的，那些浪费了跟不浪费是根据世间的因果来呈现，就唯独最大的浪费就是我们佛性的这个浪费。佛性在六根门头放光，为我们衣食住行一切都清清楚楚的有序的安排，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它是有序的，我们总感觉到我的生命是杂乱无章是无序的，其实整个生命它一定是有因缘果报的，非常有序，有序到不可思议。就是你身上要长哪一个，长一个包，生病了皮肤长一个包，那个包长在哪个位置，那个包要长多大，它都是有序规定的，它都是有前因后果的，不会莫名其妙给你冒出一个来。它整个宇宙法界都是这样有序的进行，我们在这个中间偏偏感觉到自己的心是杂乱无序的，其实你那个杂乱无序的心也是有序的，你听经闻法了就舒服一点，不听不闻了你烦恼又多起来了，你看它不是很有序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大部分的状况啊。有些人近朱者未必赤，因为他自己里面没有朱，内心没有善心，他近朱也不赤，看到好人他也不觉得好，那他就感觉不到，他提高不了，还是有序的进行。所以观察这个世间的因果有相的因缘呢，对我们修学的进步是非常有帮助的。你能看到这个前因后果了，决定了你的智慧已经到这里了。所以有些人他虽然活着是人，但是他的内心他的智商跟畜生差不多。有些人先骂一些没有良心的那些教授，说白天是教授晚上是野兽，就是人面兽心，表面上你是个人，但你的背后愚痴无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这样的例子，连自己的家庭也搞不好，连自己的生活一个人也搞不好啊，连自己身边的人际关系都搞得乱七八糟，叫做鸡飞狗跳。就是你是一个人，为什么会把你的生活搞得这样一团糟呢？人你看房间睡觉的时候被铺都搞得整整齐齐，打扫得干干净净，那只有那鸡窝才是乱七八糟的。就畜生他不知道整理他的环境，其实有些畜生也整理得很好，我们看那个鸟巢，你看我们人还是向鸟学习的。那乌鸦，北京八大处的乌鸦，那西山啊，西山那边的山上的那个乌鸦，它能够跑到工地去把那个钢筋捡过来， 盖房子，做窝。那个那些原来他是没有钢筋的时候，他没有发现这个材料，他是用那些干枯的树条树枝来做窝，那个东西一裁很容易断坏掉了。他发现了这个工地，那些施工的工地里面有钢筋多下来的，那乌鸦就去叼钢筋，那整个窝全部都是钢筋结构的，他连一根树枝都不用。是我们人类以为自己很聪明，有时候其实也未必。但是换句话说回来，如果只知道贪图物质享受，把物质东西搞好，你的精神世界缺乏这种慈悲爱和博大的这种胸怀，没有洒脱的智慧呀，那跟畜生又有什么区别？搞得不好，那个乌鸦还有反哺之恩，我们人连孝顺父母的心如果都丧失了，连真诚恭敬的心如果都没有了，那你的这个生命就已经是堕落了。所以一个人他要学会去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你的生活，你愿不愿意这样子让别人感觉很麻烦，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家庭啊生活啊搞得上下左右都不是人。你如果不愿意，那你就从内心去改善自己。当然如果这个恶缘已经成熟很难调整，那要深入到自己内心过去的根深蒂固的执着。如果你过去内心不是特别执着的话，环境都会改变过来。自己太执着了很难改，越执着越难改，越固执越难以教化。就这个是做人应该做到的，最起码能看到人不喜欢看见的事情啊，在我们人类当中自己应该把它改善过来。所以孔老夫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他观察因缘。你不想要的东西，你不要强加给别人。你如果不想在背后被别人说坏话，你在背后就不要说人家坏话。你背后老不停地说人家坏话，说自己很好很好，然后你总有一天你会听到别人在背后一样说你坏话。就他这个因一定是在那里的。当然做事情也更应该如此。如果能够体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把这个含义扩大一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众生，因为自己也是众生，那我们就不应该杀生，不应该吃肉，你的肉也不喜欢被别人吃，你也不想别人杀你，你就不应该吃肉。有些人学了一点禅宗的道理啊，佛法的道理，觉得很洒脱很自在，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都几十年的老居士了，学佛30年烦恼依然，大吃大喝大言不惭，还觉得自己是大居士，什么都大，脾气也大，毛病也大。那你这样子，你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改善？所以从人的这个角度，就是你能看到你不忍心外界给你的，你就不要给外界。孔老夫子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这是我们普通大众可以观察得到的。你如果在生活中你这一点做不到，那你真是缺乏教养。这个缺乏教养是骂人的话，好像实际上就是缺乏教育，缺乏养成这种好的习惯。教育了以后，你还不是一下就能改的，你要慢慢的养成习惯。这道心要养啊，养道心，不是我今天一发心说哎呀我肯定要做菩萨发菩提心， 你这想一个念头是很殊胜很了不起的，可是你不养它，它明天就死掉了。你每天要养这个道心，每天要让自己做早晚功课啊，每天要想到啊，我要成为这样的人，我要成为这样，你的生命才一条一条慢慢的在这条路上才走过来。这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修行是一步一步的进步，需要去这个观察。那么如果对自己能够明白的道理我们尽力的去做好了，还有一些我们体会不到的，那就向上看，就是很好的，我达不到的，为什么是那样，我做不到。做好事需要学习，做坏事基本上不要学习啊，不用学，坏事他一看就会，甚至不看我们本能就会，本能的。你说有些人一家人脾气都很好的，就生了个小孩子他的脾气很暴躁啊，有些才一两岁脾气就暴躁起来了，你说他哪里学来的？与生俱来的业习。这个坏事啊，真的是走下坡路，你爬山要用劲往上爬，做坏事生烦恼生气那些呢，就直接你不要站在那里，往地下一躺就滚下去了，它自动的。就这个人要站起来你要坚持，做你要坚持，躺下去是自动的，你不坚持的时候他到地上了，倒到地上了，这地心有吸引力。我们这个地心的吸引力就是人的惰性，人为什么会堕落，惰性就是这个状态。那你要对于自己希望达到的境界达不到了，看到别人好，但这个好我没有怎么办？这就是以何因缘而现之锐，锐就是好啊，我们锐安就是有锐又安，那最好了。安心就是福，就是你的整个身心能安顿下来，但是看到别人很安顿，自己安顿不下来，这就是锐，锐就是好，就他比我好的，我能理解的，那我去做，我就知道这个因缘了，他为什么是这么好。比如说我在这里讲课，讲这么多，为什么会讲？因为我出家二十多年，上佛学院都上了十年了，我不好都不好意思。就是你知道他学佛是一步一步学习来的，不是我一出家就坐在这里就这个样子，他每天都在积累。这是吹牛啊，说自己好，但是别的人也一样，我们也看到其他人德行非常好，哦，很敬佩他，你敬佩他，那个让你敬佩的人他肯定有他付出的相对应的努力。所以我很欣赏那句话叫要想人前显贵就得按理受罪，你要在别人对你有尊重，你的内心就要去打磨改造自我。那个石头很多，但是艺术品的那个石头你在大街上在这个深山里面是找不到的，艺术品的石头是通过艺术家打磨出来的。石头很多满天下都是，就是人也很多满天下都是，但是让你能够提升，让你感觉你的生命有方向，这个是需要努力的。所以观察到比我们好的人比我们好的事，我们要开始要问了，以何因缘呢？为什么你会那么好啊？佛为什么会现这种瑞相呢？ 我为什么没有这个对象？佛一讲经说法，你看天龙八部，这个大千世界无数众生都在现场听法，还能看到他方世界，我们都已经讲了好几年了，我们大家都没看到。我们凡夫就是这个瑞相，那佛菩萨有这个殊胜的瑞相，你要问。但有时候当我们身心清净，也能感受到在这个场所里面，比起在平时不用功的状态下，那感觉好多了。确实有些人会感到大众的这种加持力，就人一多，大家都有善心，都很清净，哇，感觉身心非常安详，非常自在。就这些也是因缘所生的。所以弥勒菩萨在等觉菩萨将要成佛之前，遇到这个问题还要问。我们这个儒家有句话讲，不耻下问了，就是你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有地位不如你的人比你懂得更多的也有的，只要你不懂得，你不要因为你的地位你的名声你就不敢去问别人，不要以为这是羞耻，就要不懂得别人懂了你就应该去问。这个道理在佛法里面也有，就弥勒菩萨已经是等觉菩萨，你看他遇到这个瑞相，这就不知道，你还要想到底问谁好。今佛世尊住于三昧，这佛在入无量亿处三昧，《法华经》的前经呢，他是讲无量亿经讲完以后，身心不动，是无量亿处。这个无量亿就是依法有无量亿，依义有无量余，就任何一个法一个东西，这一个东西里面有无数的含义。我们人一般都执着人的这一道，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水，一滴水有多少的含义在里面，从化学的角度它有无数的成分，化学里面的成分，从人对水有清水有浊水，有它本意有它隐含的含义，智慧也是水，慈悲也是水，水能滋润万物，从六道中人看的是水，天人看的是琉璃，恶鬼看了是脓血，你看就一滴水里面它蕴含了无数的意义。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外在的内在的，哪怕你一个念头生起来，这里面都有无数的义理，一义一法具无量义，一义具无量余，一个义理可以用无数的语言来形容它，你站在不同的角度针对不同的人都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来表述。这是佛进入了无量亿处三昧的这种状况所体会到的，这个很殊胜的三昧，是不可思议，现实有事。这佛在三昧正定当中，三昧就是正定，正定正受称为三昧。我们现在如果这个身心稍微安一下舒服一下的，等一下又不安了又不舒服了，这个定呢还不算是正定，正定是要有正受伴随着。什么是正受呢？就是不受一切受，苦受没有了，乐受也没有了，不苦不乐的舍受无忌也没有了，这就是正受。我们能不能达到？ 苦也没有，乐也没有，不苦不乐在那里发愣也没有。这个如果你把握好了，你就证三昧了，这是三昧的本意，明明了了，也没有苦也没有乐。所以佛在无量义处三昧，三昧是很多种的，它只是取决于正受这部分来说，你的心是定的，不会被苦乐舍的受所带动所牵走，然后你的内心呢非常自在，也没有心的那个形态，没有对立，与事物不对立，没有二元。我们一到苦就跟乐对立，一到乐就跟苦对立，一到安定就跟不定对立，哦，觉得我现在是停在那里，静在那里，觉得就是这样，跟散乱对立，一对立你就是散乱，它没有对立。这个三昧有很多种，佛经里面所称的叫百八三昧，叫108种三昧，甚至有更多的无量三昧。这个三昧的名称也非常有意思，像法华三昧啊、念佛三昧啊、守楞严三昧啊，有很多大的大乘的三昧名，也有像这个无量义处三昧，也是一种，都是身心不动，这镇定，不受一切受，就是没有主观的执着任何一个受，苦乐随风过，人生百态啊，神马都是浮云，你怎么过，它都是夜风吹的浮云到处飘。所以把这个看清楚了，这个风吹到哪里就是哪里，业已经在那里形成了，只要不随这个业流转，你就是正定，你随它流转了，自己也东逛西逛，别人高兴你也高兴，别人苦你也苦，其实有时候莫名其妙也不知道到底是苦还是高兴，要看电影看戏一样，看别人那个这个电视剧里面的，看别人苦了自己也在那里眼泪哗哗流，看别人高兴了自己也在那里拍掌鼓掌，哦，好好好，那到底谁好谁不好都不知道。就是世间的凡夫根尘相随，身心不定，那佛能够入于三昧，而且是不可思议现稀有时。我们六道众生所有的一切现象都是可思议事，也不稀有，都是平凡事、平常事，平常见到最多的就是贪嗔痴慢疑邪见，就是我见啊，这个我见见的是多了，因为从生到死，从死到生，一直贯穿的就是我见，就是贪嗔痴逃避追逐，都是这些东西，这六道中啊。那么可思议的法呢，就是从第七识开始，因为第八识是心，叫即起明心，所有的一切善恶好坏啊，前因后果、依报正报都聚集在一起的，那个叫第八识。所以我们所做的所有行为，我们的阿赖耶识是一个全程落相、全程监控的家伙。你想做好事，你说我好事不留名，不留名也不行，给你记录下来了。 你想做坏事，坏事想怕别人知道，你怕别人知道也不行，他也把你记录下来。他是全程监控，全程录制，所以叫集齐。你的整个身心世界，哪怕很小的一个妄想、一个念头，他都给你记住。你记不住没关系，他会记住。是集齐明心。我们就在自己种下去的这么多的这个前因当中，我们去开始找我想要的东西，这就是第七识，主观能动性，思量为意，思量啊。所以可思议、不可思议的思，就是从第七识开始。第七识透过去的都是不可思议，第七识透过过去的都是可思议法。这我们讲我，我们是想得到的，你是可以思想的。我现在很明白了，那这个我明明白白的我，我现在要做坏事了，我要做好事了，我什么事都不做了。你看它背后的那个就是思量，思量在哪里，思量在什么范围内，思量它只能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现成的种子里面去思量，没有种子你还思量不了。就思量就是把你的种子转化成信心，它是这个功能。我们有了我，我们就在过去的种子因种下这个因，把它拿出来享受一番，哎，快乐的也享受一番，痛苦的也享受一番。你先拿谁就先谁来享受，你先拿贪嗔痴，贪嗔痴让你先来，先把仇恨冒出来了，心里想着仇恨，那仇恨让你先享受。哪一种力量强，哪一种先出来。所以思量就是我们所有的思想，我执的思量，它是有局限的，它不能把整个阿赖耶识全部都拿出来。阿赖耶识有染污分，有清净分，你只要落入在思维的第七识当中，你一定只能对你的阿赖耶识里面的染污分起作用，清净分没用，因为清净分是不可思议的。清净分就是用第七识的思量是到不了他那里的，只有染污分，这是我们的是非好坏、善恶苦乐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第七识才有用。你看我们的这个想法有多少的局限，你所有感受到的世界，不管他的思想境界有多高，哪怕是天人的四禅八定、上帝种种观念，都是他原来脑子里有的，他停留在脑子里有的这个世界里思维来观看这个世界。小孩子他刚到这个世界，对这个对我们这个人世间的这个世界啊，他是很陌生的，不了解。但是大人会告诉他就把种子种下去，告诉他就种子种下去，告诉多了他就拿这些种子来给自己做人生的努力的方向。所以我们小时候学习的时候啊，你跟了一个好的老师告诉你怎么做人，你听懂了你就会怎么去做，跟了一个不太负责任的人告诉你了，你可能也会把他接受下来，然后你就去不负责任。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所有的行为都是跟自己的阿赖耶识的染污分的种子相关，因为它的这个分水脸就是可思议的地方。这第七识，思量为意。到了思量之后呢，我们就分别了别为识，了别就是分别心，分别心就是你已经拿了一个定式的思维作为参照系了。定式思维啊，就是你的思维、你的思想已经被固化了、死板了、不灵活了，你以为必须这样，这就是你的定式思维。 我们在可思量的世界里，在可以思议的这个可以思，就是我执以后的世界，是可以思的。你可以想，思想嘛，思是根，想是妄想，是分别。可以思的地方，然后开始在这里轮回。议呢，就是嘴巴讲议论，所以议论比那个思又更浅一层了。叫纸上学来终觉浅，觉知此事在躬行。就是你要用身心去行，你才能体会到那个纸上学来的那个背后的寓意。比如说你只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像觉得很体会到了，其实没有真正体会到它背后的含义。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想骂人，你就想到哎呀，我也不想被人骂，我就不骂了。你就转换过来，那个时候你就会体会到，哦，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你不要给别人。他在行的过程中能体会得到，但是所有的行为都是靠你的思维指导的。一旦有思维以后，有行为有表现，那就是可以讲，可以说了。说的东西，语言它一定是有局限有狭隘的。你讲红，它就不是绿，也就不是黄。就任何讲一个长，它就跟针对短来说，讲短就跟长来说，讲圆就跟方来说，长短方圆人我是非，就种种语言都只是在可思议的世界里。不可思议的世界用我们的语言去是无法表述，但是我们觉得佛经太殊胜，很奇怪，用语言怎么还可以去表达不可思议的法？因为它表达是不可思议的法，所以我们很多人根本就看不懂佛经。不说多，就像《心经》里面讲，三世诸佛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说三藐三菩提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哦，是无上正等正觉。那无上正等正觉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那讲佛的境界。那菩萨呢？菩提萨多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那个心无挂碍，你体会到了没有？我们的心老是挂在那里，挂在贪嗔痴，一个一个的钩，六根的六根六层六个钩都挂在那个钩上，随时就把你拽着就跑，你把那个钩拉直了，谁也拽不着你了，你看行不行？叫心无挂碍。但你真正用功，用到六根不落在六层上，能稍微体会一下，哦，这就是心无挂碍，没有挂在哪里也不会有障碍的。但这个语言的背后，它的义理是需要你实践的。光是从语言上说叫可思议法啊，也只能说比喻啊，种种因缘，种种譬喻，广演言教啊，这是一种方便。所以可思议的世界是我们六道凡夫的世界，不可思议的世界对我们六道凡夫来说就是圣人的世界，哪怕是初果罗汉所证到的空性的理也是不可思议啊！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我们一直以来围绕这个自我，我要修行要用功，可是背后的那个我居然是没有的，你说多冤枉呢？你没有体会到那个无我的时候，你就随时坐在那里还是感觉到有这个我，我还是在那里伤心，还是在那里痛苦，还是在那里高兴。那个我你见也没见到，但老是要为这个我，这很奇怪。所以罗汉 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可思议。但是菩萨能够度众生，不舍弃六道，叫回转娑婆度众生，巧罢尘劳做佛事，这个对于罗汉来说也是不可思议，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罗汉只知道一切法都无我，都没有生灭，无我没有生灭，你还跑到那个生灭的世界里面去，还跟那些众生混在一块干什么？那菩萨他以无尽的大悲力量，就能冲到众生分中，众生中度一切众生。所以阿罗汉啊，真正的阿罗汉，他要听到大乘佛法的道理啊，哦，很殊胜，很不可思议，他觉得这个法太好了。但是好在哪里呢？不可思议，不知道。我们讲这个佛菩萨的境界，大家听了也觉得好好好，好在哪里也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你知道了，你就是圣人，那就变成可思议了。这罗汉的境界，对我们凡夫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那菩萨的境界对罗汉来说也是不可思议，佛的境界对菩萨来说还是不可思议。就是菩萨他一定是度众生成佛，因为他进入那个度众生的定势思维当中，他觉得如果一定这个不度一个众生去成佛，他觉得都是多余的。你就讲这句话，你就讲讲出去，众生都没得度，你讲这话干嘛？不是白讲吗？所以菩萨他进入了一个定势思维，凡有言说都为众生，出发的一切都是慈悲智慧。但是佛在这里偏偏他就现光，他没看到众生，他没看到你这光现那么多，让我看看西方极乐世界，看看他方世界，干嘛？你那个四花六洞干嘛？他要现这个稀有事啊，难得，不知道咋回事。所以佛的境界，这是真正的连等觉菩萨九法界的众生都不知道。所以弥勒菩萨就说了，是不可思议，稀有难得，稀有之事，当以问谁，谁能答者。所以我们大家，你想请教问题啊，不要随便请教。你要请教别人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内心对这个人有信心，有信任，有信心，你就问，问完了你就要去做。没有信心你问他，问完了以后你还想，还自己以为自己聪明，我先问你，你问完了再问他，他问完了找十个人，问完了以后我再总结一下，我得出这个结论了。你就不知道你总结出来的那个结论，哎，你跑到南方去说南方喜欢吃什么菜，南方喜欢吃甜的，这个北方呢，北方喜欢吃这个咸的，然后西方呢喜欢吃辣的，你就想想，那我这个菜煮的又咸又甜又辣又酸，你说怎么吃啊？所以很多人他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以为我学了很多很多，然后总结起来我就是最好的，其实不见得。就你要真正对你人生有问题想解答的话，你要找一个你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告诉你去做了，你要有一个基本的知识，基本知识知道他这个给你讲的是对的，你就去做就好。做到了还有不懂的，再继续问，这就进步了。所以我这个弥勒菩萨他马上就要登佛位了，你看他做事情还这么谨慎，他还问，当你问谁呀？我要问谁，谁才能解答？你说问一个也是等觉菩萨的，他知道吗？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些瑞相的人，稀里糊涂的人，他也不知道，你问他不是白问吗？谁能回答？就这些都是表达我们学习佛法的态度。他 他问谁能解答之后呢，他接下来又开始思维复作慈念，因为他毕竟是见多识广，快要成佛的人当然是见多识广。他说是文殊师利法王之子，这个文殊菩萨千佛之师啊，就是也叫千佛之母，因为文殊菩萨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一切佛都以智慧为母亲，一切佛都是从智慧而生，没有智慧那就生不起佛的境界。文殊菩萨是这个很多的佛都到文殊菩萨这里这个出世，出现在世间，就像释迦佛的这个摩耶夫人，这佛就在他这里投胎出世，这千佛之师，是教导佛陀的，就成佛之前这文殊菩萨去教他，是这样的人，他已经已成清净供养过去的无量诸佛。这是文殊菩萨，你看他的这个智慧啊，为什么这么大？因为他曾经啊，已经清净供养，清净就是去向佛学习，近朱者赤嘛，近佛者觉，你离佛近了你就觉悟了，离佛远了你就迷失了。为什么要亲近善知识？不是找一个人讨近乎，是你向他亲近的时候就向他学习，从他那里获得利益，这叫亲近。亲近善知识也不是去给善知识打工，不是去给他干干活帮帮忙，就是从自己的本意来说，你从他那里得到了法义了，那叫清净，你得不到法义那就不叫清净。所以佛子有这个亲子，有庶子，还有子子。亲子就是佛的教理教育思想你完全心领神会了，你的心跟佛的心是同一心了，这叫亲子。就像国王要把这个王位传给他的王子太子，就是亲子。庶子呢就是养子，不是自己亲生的，但是呢也在这里得到了你的护养，就是你的教理可能是从别的地方学的，或者自己其他地方悟到的，但是一在佛这里呢跟佛法相应，那觉得佛法也非常好，这叫庶子。但这个也稍微差一点点。还有就是相类似的叫子子。所以清净，真正的清净就是自己亲身体会得到受用，供养就是你要奉献，不是我只从他那里得到好处就行了，你还要为他去付出。这佛的弟子阿难尊者在释迦佛快涅槃之前非常痛苦，那佛就问阿难，就是你喜欢不喜欢佛陀？阿难说太喜欢了，我就是活着就是要为佛陀活着。那你要为佛陀活着，那佛陀所做的就是教法的弘扬，你应该做什么？他说那我也应该去做教法的弘扬。这把佛陀的慈悲的智慧啊传播给人间，那就是你是真正的佛子。如果不能把正法传播在人间，不能使众生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那你就不是佛的弟子。这就是供养，就以我的身口意去供养给三宝了。其实佛也不需要你供养，就是众生需要觉醒， 但是有些众生跟佛没有结缘，遇不到佛，就像我们大家生在末法时期，释迦佛涅槃已经2000多年了，我们今天如果没有人讲经说法，没有人印经书，我们就无从知道，我们还有一点善根，所以呢就尽量的来这个学习佛陀的教法，这就是把身口意三业供养给三宝，传播正法。那清净是自己受用，供养是自己要奉献，就这两样。那文殊菩萨呢，已经清净供养过去的无量诸佛，这个厉害了。这个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佛都不知道，那他已经清净供养无量诸佛，太多了，还不只是千佛之母，万佛之师都不止的。说他这个弥勒菩萨一想到文殊师利啊，文殊师利就是妙吉祥，翻译成我们汉字叫妙吉祥，妙吉祥菩萨很殊胜，很吉祥，是法王子，就是继承法王之位，这叫法王子。必因见此稀有之相，我今当问。他心里想，在与会大众当中，只有文殊师利法王子有这样的经历，亲近供养过这么多佛，其他的人恐怕没有这么丰富渊博的知识，没有这么广阔的经历，所以不一定能够了解这个瑞相的原因。这是弥勒菩萨的一个这个疑念，他心里生起来这种想法。下面是大众的疑念。尔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闲坐此念，是佛光明神通之相，今当问谁？这也是这个大众一念，这四众弟子以及天龙鬼神等。天龙鬼神是天龙八部简称，叫天、天神、龙神，然后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罗罗、摩诃罗伽，这天龙夜叉，这是夜叉，然后三个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罗罗、摩诃罗伽，这八个，这称为八部鬼神。是佛的这个常护法。这些四众弟子、八部鬼神心里都在那里想，因为都看到了佛的这个瑞相，说这个佛的光明就是眉间白毫相光，能照到东方万八千世界的这样一个光，而且还有四花六洞的神通，现在问谁？就他们也生起了这个疑惑。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学习佛法，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呢，还是要多问，看不懂你问，问了再不懂那就修，因为有些不可思议的法你不去修的话，问下来听来的基本上也都是隔了一层纸的，跟自己亲身去体会啊，那完全不一样。你体会到了智慧和慈悲之后，你内心中就会涌跃出那种智慧和慈悲的觉受。如果你没有去体会呢，那个慈悲和智慧，有些世俗上的人他不懂得佛法，他慈悲对他来说好像是软弱，好像是愚昧，他认为这个太软弱了，受人欺负绝对不干，还慈悲什么？他不知道 慈悲和智慧的背后是非常博大的智慧和胸怀。那么大众弟子啊，看到这些佛的光明神通自在这种相，他自然也升起了这个疑惑。那既然有疑惑，就应该问呢，那应该问谁呢？因为前面弥勒菩萨他是老大，他是听众当中的老大，是对机众，是发起众，他能够发起提问，他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用我们现在话说，弥勒菩萨就是与会大众的人民代表，他可以代表大众真正的问出大家的心声。怎么去问，我们下次再讲。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